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。我是你的主内家人，也是你的读经好伙伴，小桃子陶立民，陶渊明的陶，美丽的丽，敏捷的敏。好，现在这个时间咱们就先进入到阿摩斯书的研读了。
以色列民虽然是神的选民，但腐败的生活违背了神的律法，
列国和他的选民有祸了，神说他要审判他们，他们必须悔改才得以复兴。
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之阿摩斯书》。
八章三节，这里想到殿中的诗歌，不是指着圣殿，而是宫殿。这里的哀嚎也是出于历代志下第35章25节为约西亚做的哀歌。那个时候丧亡的人太多了，连坟地都容纳不下，以至于尸体到处的抛弃，被野狗飞鸟所吃，或者是在田地里当作是肥料。无人作声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到处都有死亡，使人消沉和恐惧。这似乎是怕有声音，就会惊动了生命的仇敌，来索命做毁灭的事情。这个是结局，再没有任何的希望和转机了，一切都走到了尽头，公义的审判终于都来到了。八章的4到14节这一大段的经文是谈到了指责和分析。其实这段经文呢是另一段的插语，在第四个意象和第五个意象之间，就正如第7章的10到17节阿摩斯跟亚玛谢的对话是加插在第三个意象和第四个意象之间的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实际上是应该继续第7章9节的论述，说明了刑罚的主要原因，在这里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的。整段可以分为5个小段，第一个就是从第4到第7节有一个很完整的审判语。第二个就是第8节单独的发出了修辞的问题。第三个是第9到第10节以到那日来作为开始。那日就是审判的日子了。第四呢就是第11到第12节日子将到了。这个日子是指着刑罚的日子。以色列人落在极大的痛苦当中，他们就会想起了当天先知所说的话。饥饿和干渴呢，这里是指着心灵方面的，这颗心灵需要听神的话语才能够得到满足，于是人们就很努力地去寻求神，却找不到神，也得不到神的答复。好，第五部分呢，就是第13到第14节那这里呢就是以日子作为一个主题的，是指着审判的日子。拜假神的人永远都找不到耶和华，结果呢就只有灭亡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8章的4到7节这个地方提到了欺压穷人。那其实这样的指责在第2章已经谈到过了，2章的6到8节现在再强调在商业上的不道德，增加了欺压贫穷者的恶行。8章4节经文这么说，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，使困苦人衰败的，当听我的话。这里的口吻呢，其实很像弥迦书第3章9节的，指明了听众就是那些行恶的人。和西阿书第5章1节跟约珥书第1章2节也是非常的相似，都是指着这些的不义者。吞吃穷乏人原来的意思就是践踏。按照70释义本呢， 这个词呢是折磨的意思，是困苦人衰败的这一句，按照七十释义本的翻译就是压制。在这里，衰败是指他们已经到了结局和终点，一定会被灭绝净尽，他们的罪恶会加速以色列的结局。第五节，安息日是每七日一次，月朔是四个七日一次，他们不再享受节期的欢乐。月朔和安息日常常是相提并论的，安息日既是为了安息的缘故，就不可以有商业的往来，市场的买卖也是禁止的，甚至搬柴点火都是不许的。这些不义的商人迫不及待的，不知道守圣日的珍贵，反期望这样的日子快快的过去吧，除去了限制，他们就可以自由的买卖了。粮食和麦子可能都是同意的，要摆开来卖，可能是指他们打开粮袋，袋子里装的有好麦，也有次等，甚至是劣等的。其实释义本提到了各类的麦子，将劣等的也渗在里面，就卖好的价钱。他们不用公平的砝码，在称量的时候也作弊，用小升斗，在分量方面一定是不足够的，使买主吃亏。但是收银呢，用大等子，使购买者就多付钱了。称银呢，通常只是11或是15公分，如果超过了这个分量，就不算是公道的天平了，而是用诡诈的砝码，这样就算是欺骗，他们应该受到指责。神不能够允许商议的不义存在，因为这个会使社会的秩序破坏的。第六节，好用银子买贫寒人，用一双鞋换穷乏人，将坏的麦子卖给人。他们更变本加厉，做起了贩卖人口的恶行。穷人的身价甚至是只有一双鞋的价钱，这是多么的可怜啊。那这里是重复第二章六节的话，他们将劣等的麦子卖给人，是重复上一节所说的商业的欺骗和诡诈。这些人唯利是图，已经到了罪恶的极端，所以先知不能够再忍耐了。那穷人所以是以这样一个廉价出售呢，都是因为负债的缘故，他们借贷向这些可恶的商人呢，他们就只能够忍受高利贷的剥削了。这种高利贷很快就使穷人没有办法偿还，他们就只有卖身，沦为了奴仆。第七节经文这么说，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，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。当耶和华要说严重的话呢，他就一定会提到启示了。第四章二节，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。第六章八节，神指着自己启示。没有什么比神更高了，所以神只好指着自己启示。但是雅各的荣耀又怎么样呢？是指着雅各的骄傲吗？事实上，耶和华就是雅各的荣耀。所以有一些的义词呢，就是说，只要我是雅各的荣耀，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一切的行为。雅各的荣耀是耶和华神赐给以色列的产业，神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行为的，这个表明了神要鉴察他们，算他们为有罪，他们所做的都是神所憎恶的恶行。第八章八节，耶和华不忘记他们的恶行，刑罚是不可避免的了，地也因为人的罪而震惊。地震也是人们没有办法忘记的事情，在阿摩斯书的前言标题呢，就曾经提到过，第二章的十三节也是指地震，但是这里的字呢就不同，是震动，是颤动。地震的时间不长，已经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灾情，就好像尼罗河涨起， 就好像埃及河的潮汛一样。河流的潮汛是随着月份有涨落的，但是河水泛滥成灾，那股毁灭的力量就是非常可怕了。这种的惨状呢，一定会带给人们无限的恐惧和悲哀。在一切的变动甚至是失调的情况下，什么都变成了混乱和毁灭。在这个时候，人就陷在极端的绝望当中，一片的幽暗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八章的九到十节。九节经文这么说，主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，使地在白昼黑暗。这是耶和华的日子，正如以后西番雅所描述的，这是黑暗密云乌黑的日子。大自然出现了反常的情况，甚至在中午的时间，日头都会落下。那这种日食的现象的确是发生在主前763年以及主前784年。现在不仅在地上举哀，在天上日头也一同的悲哀，没有欢乐和赞美，只有哀歌。第十节经文这么说，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，歌曲变为哀歌。众人腰束麻布，头上光秃，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，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。由欢乐变为了悲哀，就将节期所穿的衣服脱下来，穿上麻布，围在腰间。他们要剃头，使头光秃。根据《生命记》第十四章一节，只是在额头上剃光呢，这个是律法所禁止的，因为这个不是以色列人应该做的，这跟异教的习俗很有关系。利未记的第十九章二十七节所禁止的就是在头的周围剃光。那但是在这里呢，光秃呢也许是指着将整个头都剃光了，因为悲哀实在是太大了，尤其是丧独生子，这个是无法弥补的，绝子绝孙，这是最大的咒诅，所以要把头发都剃光了。在这个最痛苦的日子，结局到了。至终这两个字呢，就是指着结局，是死亡灭绝的时候。八章的十一到十二节谈到了饥饿和干渴。十一节这么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。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在谈论那个日子的时候呢，这里我们看到了神要命饥荒临到。命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差遣，但是其实呢很少呢好像在这个地方的用法的。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神的语气非常重，是神致使或是促使这个严重的饥荒临到。饥饿和干旱一同提到的其实也不是十分的多。现在饥饿主要的原因是没有神的话语，人在危难当中想转向神，求神指示，但是神在这个时候不再指示人了，所以他们在迷惘当中不知道何去何从，他们感到彷徨无助。第十二节，他们必漂流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北边到东边，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，却寻不着。这些人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的，到处找水喝，就正如第四章八节找水的苦楚那样。这些人又好像醉酒的人走得不稳，他们也像瞎子乱走，撞来撞去，不知道该怎样的向前。他们漂流，完全没有目标和方向。从这海到那海，是指着从死海到地中海，就好像是在地的边境。这些人在漂流当中，方寸已经乱了，漫无目的的乱跑，似乎又是慌张忙乱的。他们在做什么呢？是为了要找耶和华的话。为什么要找呢？ 因为耶和华的话已经失落了。他们要把神的话找回来，找出来，但是神的话已经隐藏起来，无法找到。这个就是最后的结局。
阿摩斯书五章十五节上，要恶恶好善，在城门口秉公行义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，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。
八章的十三到十四节谈到了最后的灭绝。十三节经文这么说：当那日，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。以色列的青年在衰落当中，就好像美艳的鲜花在烈日的熏炙之下出现了枯萎的现象。少年的男女在最黄金的青春当中，竟然因为干渴而发昏了。发昏是先知约拿的经历，他在烈日和炙热的东风吹拂之下感到头昏脑胀的，但是他还没有到了昏倒的情况，他不住地埋怨跟神理论。但是在他发昏的时候，体力就好像耗尽了，几乎是出现了虚脱的现象。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干渴没有水喝，就会衰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。第十四节，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：但哪，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。又说：我们指着别示巴的神道起誓，这些人都必扑倒，永不再起来。这些起誓的都犯了迷信的罪恶，因为指着哪一个神明起誓的，无疑就是向那个神明效忠，所以他们迷信假神，以为这些神明有能力，这个呢就是十足背道的行为了。撒玛利亚的牛犊实际上就是伯特利的牛犊，伯特利和吉甲的罪都集中在撒玛利亚，在那里人们拜巴利和亚斯他路，是极端迷信罪恶的行为。牛犊呢，原来的翻译呢是指向一些罪恶的行为，那这些罪恶的行为怎么可以成为一些誓言的依据呢？人们的虚妄啊，可想而知。现在人们又指着蛋的活神来起誓，原意呢就是以蛋的神呢作为起誓的依据，只要是蛋的神活着，那他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。蛋的神明呢，可能就是牛犊。归根到底，他们最大的罪恶是信奉假神，随从异教的习俗去别示巴朝圣，所以这些人都一定会扑倒，永远不再起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进入到第九章的经文了。九章的一到六节谈到了最后的败亡，这一段有第五个异象以及第三段的颂歌。那这个意象是不是跟以前几个意象是同时期呢？我们就很难推测了。从形式以及内容来看，似乎这个是最后的意象。学者们呢就有不同的见解，有的认为这个是在耶路撒冷，有的却以为在伯特利圣所边，更有的猜测是在离开犹大之前。那么从场合来研究，那个是在新年的节期，或者是在他独处的时候。总之，学者们的意见就是非常的分歧，没有办法定下一个结论。这几个意象的记述文体都是相同的，可能不在意象发生的时期写作的，是在以后才合起来记述。在预言列国的时候，既然提到了以色列，就会将意象全部都列出来作为审判的宣告了。那意象的报道跟以前几个呢都是有大同小异的，同样都是以自传的方式来着重阿摩斯亲眼看到的景象。不同的是在于开端的话， 是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。那这是以前的那些异象开端的话，现在这里呢只是直截了当的说我看见主。在其他的异象当中，只是将异象当中的情景来加以描述和解说，但是在这个异象当中，神命令先知要有所行动，击打柱顶，打碎它。在含义方面呢，这个最后的异象仍然是跟前几个是连贯的。神的审判不仅是对着外邦人，也对着以色列人，就正如第一章三节到第二章十六节所相同的一样。第四个异象已经宣告了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现在最后的异象当中说明审判的后果。
扎根神的话语，栽培灵命成长，帮助你活出信仰。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。真道分解。
好，现在我们来仔细的看看经文。九章一节，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，他说，你要击打柱顶，使门槛震动，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，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，无一人能逃避，无一人能逃脱。在前几个异象，先知只是感到主的指示，他不能够清楚地看见主，但是在这里他看见了主，而且看清楚主站的地方位置，可见这个异象是更重要的。主站在祭坛旁边，就好像有人站在墙上一样。按照列王记下第23章9节，秋坛的祭司是不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，这坛是燔祭的坛，是在圣殿的外院。现在耶和华站在祭坛旁边，一定是在那个高处了。有伸出来的膀臂要击打那殿，当柱顶被击打的时候，门槛的根基就会震动了。这个好像是地震的现象啊，可能也是全地的震撼。门槛十分的坚固，以西结书第40章6节，耶路撒冷圣所的门槛有一杆那么宽，它居然震动起来，就说明了地震一定是十分的猛烈。这么看起来呀，灾情一定是十分的惨重。打碎这个词在以西结书第22章12节就是流血的意思，也就是受伤非常厉害了。在约伯记第6章9节就翻译为压碎。如果看第二章的13到16节，似乎就是描述同一个情景了。人们都是没有办法逃脱的，甚至快跑的、有力的、刚勇的、拿弓的，都不能够救自己。即使有少数剩下来的，也会倒在刀下，就好像那些被鱼钩勾去的一样。在第四个异象，结局已经到了。现在这个是最后的情景，连一点余剩的都不存在，全部毁灭。第九章的第二节，他们虽然挖透阴间，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，虽然爬上天去，我必拿下他们来。那以下就是有五个虽然了，这是假定的语气，显得非常的有力啊。第一个假定就是挖阴间了，他们以为耶和华不会再以全能追逐他们到阴间，他们挖透阴间，将阴间是描写成为没有办法进入的地方。但是箴言第15章11节说，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是无所不在的。人往哪里逃可以躲避神的面呢？人是没有地方可逃的。神的手代表了他的全能，远远地超过了阴间的权势。神要把他们取出来，任何人都是无可抗拒的。于是人们就想到了要爬上天去，但是其实不管他们跑到哪里， 他们都没有办法逃脱神的审判。第三节，虽然藏在加密山顶，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，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，我必命蛇咬他们。由于加密山的地势比较高，又多浓密的丛林啊，这绝对是一个可以躲藏的地方。但是人可以因为这样而躲避耶和华吗？亚当在伊甸园的丛林当中躲藏，神问他说，你在哪里？其实神晓得他在哪里，人是没有办法逃脱的。也许加密山呢是指着巴利的所在地，先知以利亚特别在那里向巴利的先知发出了挑战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一定会把他们搜查出来，捉拿他们，施以极刑的。那如果他们躲藏在海底呢？那个是一个很隐藏的地方，也是在遥远的海极。海常常被比喻为混乱的地方，海中的龙或是怪兽呢，就更成为了神话的一种说法，表征着罪恶和凶猛。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，其实蛇也是在耶和华的权下，神命令这些蛇，蛇就会咬人，使他们受致命的伤了。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，当神要审判人，要惩罚人的时候，人是无法逃避的。那么今天究竟我们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态度去跟从神呢？这个很值得你去想想看。
哇，我找到了。
哎，你找到什么啊？
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，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，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，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。
哇，那我也要下载
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。
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，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，网站地址2.729ly.net 2.729ly.net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，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，或者想跟我们的主持人联系，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-9966-122 1322-9966-122，抬头请注明真道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。
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，和你一起查经、读经和研经。你现在收听的是《真道分解》。